弟兄姐妹，你们知道这首诗歌出自哪里吗？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出自哪里？诗班？诗篇二十三篇。对了，好，这个跟随着我，也可以说是追着我。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啊，神啊，你很遥远啊，神啊，你在哪里？可是我们没有想到神恩惠慈爱怎么样跟随着我们，随着我们，追着我们，永远与我们同在。让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是何等爱我们，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彰显何等大的恩典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愿我们的生命就如大卫王一样，在诗篇所说的，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主你引领我们每日的需要，我们的休息，我们在敌人面前的力量，我们经过的死因幽谷的安慰。主啊，你恩惠慈爱随着我们，叫我们的生命彰显，让人看出什么是神的爱，也让我们以这样同样的魄力，不单是你喂养我们，叫我们也成为别人的祝福。今天早上我们聆听你的话语，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我们要将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，使我们永不得罪你。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平安。啊，很大声，很好。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讲这个箴言，然后希望我们这整个系列呢是对大家很有帮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就是要教导我们的生活起居，然后我们的行事为人如何来活。所以箴言呢可以说是一个对我们很贴切的这些经文。然后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说话，就是怎么讲话了。好，然后希望今天的分享对大家来说呢会很有帮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对我们华人有一句话，病从口入，下一句什么啊？祸从口出嘛，对不对？病从口入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就是你吃什么胆固醇啊，你吃什么鸡皮啊，什么这些东西啊，病就进去啊。你看我这个肚子是怎么消都消不了了，病从口入啊。然后呢，祸从口出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讲的话啊，你做了什么事情呢？啊，惹了什么祸，就从你的嘴巴这边出来。所以祸从口出呢，跟我们箴言，比方说十八章这里所说的，愚昧人的嘴唇，挑起争端，一开口就遭鞭打。愚昧人的口自取败坏，他的嘴唇是自己生命的圈套。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嘴里所讲出来的话，就成为我们的所面对的这个患难跟灾害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来好好的来思想怎么讲话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。然后下个星期国程会继续的来探讨，更深入的探讨，主要是以谎言跟谣言这个事情来分析。不过今天就单单比较广义的来讲说话，然后下个礼拜国程牧师就更细腻的来看谎言跟谣言这个事情。首先呢，我要以两个故事来做分享，所以我今天我开始的时候会讲两个故事，一个是故事 A， 一个是故事 B 了。好，所以今天先来讲故事 A。故事 A 是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就是在那个大士关卡那边就有这个很多车嘛，大家最近你都知道，就哇，大家就闷了很久了，哇，可以去马来西亚旅游啦什么啦，哇，就太好了。所以大士关卡那边呢，真的是很塞满哦。不知道大家long weekend 的时候有没有去马来西亚 ？OK，Anyway， 所以在大士关卡那边呢，就哇塞满塞满塞满。然后呢，刚好呢就有两辆车，他们就为了争同样一个那个路。然后呢就擦过了，一辆车呢就刮到另外一辆车，就是这样子。然后呢一般像这样的事情是大家应该是司空见惯嘛，有什么大不了，就是 车道刮伤，最多是两个人出来交换你的名字啦、什么啦、电话啦，然后就可以去车行修，就事情就这样解决了，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不过呢，这一次这一个故事啊，你们有看到这个视频吗？所以这个事情哇，全国轰动。发生什么事呢？就是这个女乘客，她是那个被刮到的车的那个女乘客，哇，她一气之下，她就出来，然后呢，哇，就当然就说了很多话了，然后做了很多举动，然后呢，甚至用身体去挡住那个车，不让她走，然后呢，就把那个车牌给她扒出来，然后呢，就丢在那个另外一辆车的那个挡风玻璃，然后呢，哇。然后他的儿子后来也出来也是说了很多话，然后呢也很多举动啊，不雅的举动都有，哇，所以呢这个视频就很轰动很不幸的呢，他们两个母子的视频呢就在这个网上传开了，然后呢每个人都看到他的举动啊，都哇吓了一大跳，哇，竟然这么大的事情。然后呢，这个女子她后来就说啊，她要为自己辩护了，因为她这个事情这么轰动，她几天都不敢出门，所以这个事情很轰动。然后她就说啊，其实是另外一辆车的错，为什么呢？啊，明明是塞得很厉害，可是这辆车呢，还是一直在那边换车道啦，这样子。然后来到这边的时候，她就真的是不想让她，对不对？然后就结果就两个就刮她的车呢就被另外一边刮伤了。然后呢刮出来了过后呢，他还说另外一辆车就出来叫他的儿子出来，这样子可是另外一辆车是说我叫他出来就我们可以交换那个信息嘛，可是呢他听了就很生气，哇，你是要欺负我的儿子是吗？哇，他就把他当成是挑衅的动作，他就叫他儿子不要出来，他就自己出来，然后呢就去叫骂那个另外一辆车，然后另外一车看到哇你出来这样凶，他赶快跑回去自己的车啦，这样接下来的动作大家就知道了啦哦。然后呢他就在那边讲说这都是这个车的错啦，他要以牙还牙。那当然这个故事呢就是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啦，到底是谁起初做错，然后呢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当然就很难说得清楚。不过之所以要讲这个故事，就是我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就想说如果这整个冲突的事件，如果是有人能够以智慧来处理这个事情的话，或者说出一些智慧的话的话，是不是整个事情可以真的是可以缓和下来，可以降温，然后呢最后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当然我讲这个故事就是我相信是了，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以智慧来处理事情的话呢，很多时候呢就不会这样子，哇，事情就冒起来然后变本加厉。今天的这个经文呢，箴言呢，就是要告诉我们，我们口里所说的话，我们怎么表达事情呢，很多时候就可以很具体的影响整个发生的事情。这里说一句良言能够使人使心里欢乐，回答柔和可以使怒消退。所以现在就讲故事 B 故事 B 呢是发生在我自己的这个身上了，几年前发生的一个事情，然后呢同样也就是有一个很小的一个车祸。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就是我在驾车的时候呢，前面那辆突然就刹车，哇，停了下来，然后呢我看到他刹车，我也当然就立刻也刹车，不过还好，哇，停得住，没有撞到他。可是呢我后面那个就没有这么不幸了，就是他来不及，结果他就撞到我的车，可是不是很严重了，就是轻微的碰撞，有撞到了。所以呢我们就前面那辆车呢他就驾走了，可能他都不知道后面发生了一个车祸。OK, but anyway, 我们两个就出来了，我跟后面那辆车就出来。然后后面那辆司机呢，哇，一出来呢就很不满了，就不爽啊，为什么你忽然间停车？什么事情？这样。 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，我说前面那辆停车嘛，刹车嘛，我也没办法，我也得停这样子。不过听得出了，他对于这个东西他很不满，他很不爽，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发生？明明大家都在走嘛，为什么你停车？意思是这样子。然后我听出来他是有点激动了，不过我就比较温和的跟他讲了，我说OK 老兄，我知道这个东西不是你的错了，没有理由忽然间停车，然后呢，可是既然你从后面撞到我， 我老实跟你讲了，就是这样的事情呢，你撞人家后面一般上就是他们一定会判是你的错了，不过呢大家不要激动啊，我们就换一下，交换一下我们的这个细节，然后呢就最后是由那个保险公司来处理就是了。还好呢，就是后来他就心情缓和下来，然后整个事情就没有什么发生什么事情了，没有不欢而散了，就这样，就大家就自己去处理事情就好了。我想为什么他开始从很激动然后后来就缓和下来呢，可能是他可能他可以感受得到，其实我是相当同情他的遭遇了。老实说，可能真的我也不觉得是他的错，不过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子发生嘛，对吗？然后呢可能他就对于说，哎，我这样的这个冤屈啦也好啦，或者是不该发生的事情啦，至少这另外一个司机啊，他至少也可以有同理心啊，了解我的情况这样子。不过老实讲这个第二个故事啊，不是说我是圣人还是什么，绝对不是。老实说，其实起初的时候呢，我也是心里不爽的，当我被后面被他撞的时候呢，我也是心里不爽的。为什么呢？我觉得你们驾车的人就知道了，虽然这个东西我被人撞这个经济上是没有损失的啦，因为赔的一定是另外一辆车。可是你知道啊，你车被撞啦，你要拿去修啦什么啦，然后填什么 insurance 啊什么一大堆啊，这种东西至少是一两天的事情，浪费一两天是最起码的事情。所以被撞也是觉得很衰嘛，对吗？也是觉得说啊，为什么这种事情发生。所以我老实说，你问我有没有情绪，我也是有情绪的。哎呀，这个真的被撞。然后呢，所以出来的时候哇，他就讲说，为什么你停车啊什么什么。老实说我也会说，哎，你自己不会，你不懂什么是安全距离啊，为什么你停不了什么什么，我也可以怪回去，对不对？所以也是可能的啊，我也有我自己的傲气嘛，对不对？这里说骄傲的账我也有啊，你以为我手里没有拿着账啊，我也是有。不过我其实我的除了这个一肚子气之外呢，不过我其实真正想做到的事情是说，哎，两个人撞车，两个人心里都已经不爽了，不过呢不然就让我们两个心情就平复下来了，好，没有理由 越来越不爽又发脾气，又什么意思呢？所以我其实我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说，哎，我们两个都发生了不幸的事情，不过我们都平行下来，反正两个人都是不想要的局面，不然我们就温和下来，解开这个闷气，不是更好吗？所以呢一直这样，因为我有这样的一个目的，这个傲气就等于也没什么傲气的了，意思是这样子。为什么我要讲这个我自己的这个故事呢？并不是说我自己有多厉害是什么，绝对不是啊。不过你可以发现就是说，同样的是一个小的车祸，可是呢却有两个很不同的结局，对不对？一个哇闹了很大的新闻，可是另外一个呢也是就等于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这样子。所以当我们分析这两个故事的时候，故事 A 故事 B， 首先我要再次讲清楚啊，我不是把自己当成是艺人，然后呢我也当然也不是把那个女人当成是恶人，绝对不是。不过在这里讲这个两个故事呢，就是要让我们体会所谓的什么话，也就是言语的力量，它是有力量的，它是有力量能够改变局面，它是有力量能够改变局势，它能有力量改变关系，这个就是话，说话的力量。 所以对于真言来讲，怎么样分辨所谓的义跟不义呢？义人跟恶人怎么分辨？就是你在一个局势，你在一个冲突当中，你到底是怀着什么心意，那个是最重要，也就是说你要达到什么目的是最重要的。在一个冲突当中，你是有选择的，你可以选择，这里说选去好好去思量你要怎么样说话，你可以真的是选择去选用一些令人听了会喜悦的话，然后呢使局势能够越来越好。你当然也可以选择用一些什么啊，火上浇油的话嘛，你当然也有这样的一个选择。可是如果你这样子选的话，你选择的是后者，你选择的是火上浇油的话，那你就是在选择什么？选择恶，而不是在选择善。你心里要很清楚你在做的是什么事情，你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。而我们如果我们怎么选择，就等于我们是怎样的人吗？这个就是真言的道理。你选择怎么做怎么说，你希望那个局面往善还是往恶，就等于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。他的意思是这样，我们选择的话，一开始的时候箴言一到九章就告诉我们，有那个智慧的妇女，有那个愚昧的妇女，对不对？你选择怎么说话，就代表了你要选择哪一条道路。所以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七章这么说，他说从人的里面出来的，就是你的口里所出来的，那个才会玷污人。不是进去的会玷污你，而是你口里出来的会玷污你。因为从人的心里发出来的就是各种的恶念，而这一切的恶从里面出来的时候呢，那个才能玷污你。意思就是你说什么话，你选择什么样的道路，你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意思是这样子。所以听到了，我想弟兄姐妹都说，好牧师啊，我想做义人，对吗？对，有没有人听到了说啊，我想做恶人？没有了哈。听到了都说我想做义人，我想做智慧人，对不对？现在我来分享怎么做智慧人。这个箴言第十七章这里说，节制言语的就是有见识的，性情温良的就是有聪明的。然后他就说了一个很好笑的话，他说你就算是愚妄人啊，如果你能够沉默不言，也算为聪明，也算为智慧。你就算是愚妄的，你能够闭上你的嘴巴，也算为聪明。他的意思是这样子。所以呢，能够有节制言语的，能够性情温良的，你有见识有聪明，那你就算没有，你能够闭上你的嘴巴，也算为智慧，也算为聪明。所以我们都明白嘛，那些能够控制得住自己的情绪的，就是有智慧的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明白，我绝对不会让这个局面来控制我，是我控制这个局面。这个就是一个智慧人的心态，一个智慧人的思路。我不让局势控制我，我控制局势。怎么控制局势呢？智慧人一定是想，我一定要保持冷静，那我才能够做出最好的判断嘛，对不对？如果我让情绪控制我，就等于我让局面控制我，这样我就是被事情摆布，那我就 方寸就乱了，一定是 做错决定。我必须冷静控制情绪，我才能够做出最好的判断，才能够掌控局势。智慧人一定是这样想的。然后你说，可是我控制不了，我 一气之下我就 做出我不该做的事。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，弟兄姐妹怎么做？怎么做？点点咯，不要讲话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能够沉默不言啊，还胜过你乱讲话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你不懂得怎么讲，那个气起来的时候，不讲话还胜过乱讲话。 所以那些能够真的是沉得住气的，他们就是以大局为重，然后呢，他们绝对不会那些为那些小事来抓狂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很清楚他们要做一个怎么样的人。我要做一个有见识有聪明的艺人，我不要添乱，我不要火上加油，我不要为这些小事烦抓狂。他们不单是知道自己要做一个怎么样的人，他们也知道说每一个局面他们希望有什么样的目的，要达到怎么样的目的。而这个就是智慧，智慧就是知道我要的是什么，我知道什么才是重要的，我不让小事烦我，我要知道我的目的是什么。弟兄姐妹，你们知道你们要什么吗？很多时候在一个纷争里面，你们知道你们要什么吗？这就是下一段很重要的。因为在每一个局势里面一定是两个事情，一个就是过犯和罪，另外一个就是生命。每一个局势你都能够决定这个事情，你要更多的罪，更多的过犯，还是你要更多的生命。弟兄姐妹，你要什么？下一个。多言多语难免有过，节制嘴唇是有智慧，谨慎守口的得保生命，大张嘴唇的必致败亡。在每一个局势里面，我们都有要知道我们要的是什么，是更多的过错，更多的罪，还是更多的生命呢？你要的是罪，还是要生命？你要加添罪，还是要加添生命呢？因为你懂你要什么，你就能够决定你到底是在那个局势里面，你说话还是不说话，该说还是不该说，然后就算说，说什么，你也比较清楚。如果你在小组里面已经开始讨论什么是谨慎的话呢，我相信你们可能应该也有谈到什么是守口的谨慎，这个守口是有多么的重要。特别是当你情绪激动起来的时候啊，我们华人有一句话，对不对？得理不饶人啊。什么是得理不饶人啊？就是我觉得对的时候，我的嘴唇就不放过你了，意思就是这样子啊，我得理不饶人，我觉得我对的，那我就该说出来，我就可以吐口，我就能够啊把你打死。他的意思是这样，得理不饶人。可是弟兄姐妹，在每一个的纷争当中，为什么会吵？有谁觉得自己是错的？觉得自己是错就不会吵了嘛，对吗？一定是觉得自己是对，一定是觉得自己有理，才会去吵。在第一个故事里面，你说 A， 你说 B，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理啊，所以两边都得理不饶人，事情哪里不会越来越糟糕？所以弟兄姐妹，当你觉得你情绪起来的时候，当你觉得说你说出来的话啊，一定不会很好听，然后呢，当你觉得哎，你在这个气头上，你说出来的东西是你等一下会后悔的话，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守口就是你最好的决定。箴言说，就算你觉得你自己是对的，好不好？就算你觉得你自己是对的，可是这里说什么？多言多语难免有过，意思说什么？意思说这个东西是明明是他错，我就要证明他有罪，然后你就讲，讲到后来怎么样？讲到后来，本来是你觉得他有错，你讲多了变成你自己有错。很多时候是这样吗？对不对？多言多语难免有过，我最好不要讲太多，下台比较好。所以你说好，如果我不是要加添罪过，那我怎么加添生命呢？怎么加添生命呢？我们华人有一句话，对不对？什么？得饶人处且饶人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意思是说有什么东西你可以赦免，有什么东西你可以放下，有什么东西你可以网开一面的，你就应该这样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而不是得理不饶人。 得理不饶人很多时候呢，罪过越来越多。本来是局势已经不好了，你再讲再错再多，那个罪越来越多。而你当你懂得什么是 得饶人处且饶人的时候呢，那个罪就 被什么，被爱所淹没了。意思是这样，这个是保文执事的分享。所以我在这里说，如果讲或不讲，你能够不讲的话，当然可以守口就守口。如果你是真的一定要讲的话呢，你就要懂得怎么样以宽容，怎么样以同理，怎么样以爱来真的把事情呢能够化解，然后呢能够和好。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很大的智慧了。我们怎么学讲话，我们怎么学用对的字，这个就是要教了，这个就是要教导，这个就是要懂得有智慧，这个真的是要慢慢熏陶的。所以上一次在这个六号驿站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很刻意的教导大家说当人在苦难之中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安慰他，这个就是一个教导的一部分，学习怎么安慰人。同样的在今天的最后一段呢，我要讲的就是这个事情，就是我们作为一个群体，我们作为一个信仰群体喜年堂，我们怎么教这个事情，我们怎么样确保我们的这个群体啊，这个喜年堂这个群体是越来越丰盛，然后这个生命越来越活越美好。我们在喜年堂里面怎么教，怎么做这个属灵的喂养。箴言讲的很有意思，他说一人的嘴唇牧养多人，智慧人的嘴传扬知识，智慧之泉就 有如这个什么永流的河水。智慧就是生命，然后呢那些有知识的，那些有见识的，他们就是真的要扮演一个教导跟牧养的角色。所以在喜年堂，我们所有的小组组长，我们的主日学老师，我们的长职都是我们的牧人。所以我们每一次有牧人峰会的时候，我们不单是长职，我们也是小组组长，也是主日学老师，都参加。为什么？因为都是牧人，都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主耶稣基督他是好牧人。而为什么我们把他们当牧人呢？因为他们必须说话，他们必须传扬知识，他们必须牧养人，他们的话就是生命来的，就好像河水一样能够使人有生命。不管是安慰的话也好，鼓励的话也好，劝勉人的话也好，当然最重要的是以神的话来引导人。这些人你做教导的，你们都是好牧人。我们很清楚这个话可以带来生命，可是也能够带来罪犯死亡。所以这个用词怎么教，这个在我们喜年堂里面是一个很神圣的事情。作为牧人最好的奖赏是什么呢？不是我们哇讲的哇很多人很受欢迎啊，你讲的真好啊，绝对不是。最重要的奖赏就是我们看到人生命改变，生命越来越丰盛，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奖赏。因为要改变一个生命多么难，可是你好好的教，好好的牧养，好好的灌溉，生命就能够成长改变。在箴言里面呢，对于这个教导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箴言嘛，就是要教导嘛，对不对？不过很特别的，很特别，弟兄姐妹，很特别，箴言里面偏偏有这两句。 我特别来强调一下，箴言第十章第十四节这么说，智慧人积存知识，就是把它收起来。然后呢，十二章二十三节说，通达人隐藏知识。所以我们说，哎，牧师，你刚刚才讲到那个教导， 灌溉分享的重要吗？智慧人就是要分享知识吗？为什么有这两句？弟兄姐妹，为什么有这两句？为什么说智慧人会积存知识，隐藏知识呢？弟兄姐妹，所以这个第二点很重要，就是我们要面对一个很重要的现实。这个很重要的现实呢，就是在这个教导分享知识这个事情，对谁讲，什么时候讲，什么样的处境说什么话，怎么教，这个是很大的智慧。如果不是对的人、对的话、对的处境，很多时候教得通吗？啊，好像耳边风，对不对？完全教不通。所以在对的时候才教，对的人才会有对的效果。而你是有智慧、有通达的，你就知道不是什么时候我懂我就教啊，你要我讲了你就要听，很多时候不是这样的嘛，对不对？智慧人就懂得几时教，对谁教，什么样的处境教是最好的。一方面我们要懂得几时我们要隐藏囤积，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要知道几时什么是喂养的时候。智慧人就懂，智慧人就懂几时该教，几时啊塞黑了不用教了，意思是这样。作为一个智慧人，不单是要懂得几时教，更重要的是他能够营造这个教的机会 teachable moments。 怎么做呢？弟兄姐妹，很简单，就是要培养关系，建立关系。因为当你有这个对的关系的时候，你才有对的时刻来做这个教导。这也就是我们喜年堂必须不断的营造的事情。我们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，更多的平台，能够有这个对的时刻、对的人来做这个教导。箴言十五章这么说：温良的舌是生命树，然后呢，口善应对的就能够取得喜乐，然后呢，适合其时的，也就是对的时间的，是话能够合其时，是多么的美好，时间点多么重要。在喜年堂，我们有一个意向，我们的意向是什么？啊，我们的意向是能够见证基督，然后呢，培育我们的信徒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一定要通过话，通过教导来传达智慧。弟兄姐妹，这个东西就是要用爱来做，爱是很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时间点、态度，啊，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如果说话语气、时间点不对，人会听吗？就不会听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怎么样以爱来传达真理，这个是大智慧。很多时候有的时候可特别是父母吧，父母总会来说啊，我这个孩子我怎么讲他都不听啊，你叫我做啊箴言一到九章要来做这个教导，哎呦，我的孩子都不听我怎么讲。很多时候我们这个教，我们这个劝勉，我们的这个叫人家改过，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很挣扎嘞，然后这边又说要有喜乐，我怎么你叫我讲他还要有让他喜乐，怎么做？所以好像这两个是很像很矛盾的事情。弟兄姐妹，答案是什么？答案是关系，关系是最大的关键。有一句话这么说：没有人在乎你懂多少，直到他懂你多在乎他。我再说一次，没有人在乎你懂多少，直到他知道你有多在乎他。 Nobody cares how much you know until they know how much you care。 没有人在乎你懂多少，直到他懂你有多在乎他。这个就是我今天要带出来最关键的。很多时候在我们讲传达知识这个事情上，关系 是 最重要的。你关系越好，你就可以讲得越坦诚，你就可以讲得越深入，你就可以越接近真理。很多时候我们讲最重要的是要表达我们在乎，我们是有多的真诚，然后呢我们也有多细腻，因为我们要表达的是我们在乎，别人才在乎我们懂，我们才别人才在乎你所要传达的真理，然后呢真理才能够以喜乐来接受。当我们真正的关心在乎对方的时候，别人 才知道说啊，原来你是真的是为我好啊，为我好不是用讲出来的，我为你好不能，是要人家以什么以感受得到的，然后你才能够说对的话，然后呢才能在对的时刻对人说。最后我再分享最后两句的箴言，这里说智慧人的舌头能够医治，能够使心甘甜啊，连骨头都能够医治，哇，多么美好的事情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什么？丰盛生命嘛，对不对？你们还记得丰盛生命是什么吗？活得，哎，你们要对啊，伟康牧师，我们再放那个视频一下，都不懂，再来一次啊！丰盛生命是活得，对，活得好，活得乐，哦，大家一起来，丰盛生命是活得，对，活得好，活得乐，阿门，活得对，活得好。活得乐，活得对，很多时候我们就说，哎，你要活得对，我们就要伸张正义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一定要按真理而活，这样叫做活得对，伸张正义。可是你又要活得好，那个好是指 和平啊，就是我们要以和为贵啊。活得乐就是要皆大欢喜啊。牧师啊，你又要伸张正义，你又要以和为贵，你又要皆大欢喜，这个活得对、活得好、活得乐不是冲突了吗？啊，怎么样，怎么可能这三个事情你都要，又要伸张正义，又要以和为贵，又要皆大欢喜，怎么做得到？可是弟兄姐妹，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说话的事情，就是说东西是做得到的，就要看你怎么说话。如果你能够在说话的时候，在对的时间点，以对的关系来表达，那个语气要对，用词要对，甚至你要明白什么时候你该讲，什么时候你还要安静。当你真的能够做得到的话，以智慧来传达真理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就做得到，就做得到，又能够伸张正义，又能够以和为贵，又能够皆大欢喜。你的话出来的时候，哇，多么舒服，多么甘甜，还能够医治人，医治人破碎的心灵，医治人的焦虑，医治人的那个苦毒，你能够医治啊，弟兄姐妹，那个就是丰盛生命，你在给人生命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这个说话，这个是人生漫长要学习的，就从今天开始。今天你听了啊，所有的这个箴言我都写在今天的周报里面，你回去慢慢琢磨，慢慢想，然后呢，啊，全部的箴言都在周报里面，好好去想一下怎么样说出来的话又甜又真又好，使人活得对、活得好、活得乐。让我们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在这宇宙万物之中，主啊，我们看到了你的智慧，看到你要我们活出来的次序、光明和生命力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 我们能够继续的成长，我们彼此学习，然后我们最后呢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我们的话出来是让人得医治得生命，可救主你与我们同在，帮助我们，叫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，我们愿意学习，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以奉献来回应神的话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起立，我们来以奉献诗来回应。
万物都是从主而来，从主而来，欢献于主，愿主愿。
我们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的恩典丰丰富富，叫我们能够成为有智慧的人。我们也为这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能够完全的献上自己成为活祭，我们来祷告。主，你用我们，使用我们，叫我们成为这个智慧的管道，也能够祝福群体，能够喂养众人。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我希望接下来我们用一段时间，我们来彼此祷告。我们知道有许多的弟兄姐妹，他们可能就活在纷争之中，可能是跟家人的纷争，可能是跟亲友的纷争，可能是他们自己跟自己都过不去。我们为他们来祷告，叫他们有智慧，懂得说出对的话来解决纷争，能够 使生命能够得到和解。让我们来为他们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主，你聆听我们每个人的祷告。确实在一个群体当中，我们要能够彼此从生命中找到喜乐，找到平安，是不容易的。可是主啊，当我们真正寻求如何活得对的时候，我们就学习谦卑，我们学习以智慧来处理各样的事情，这样我们就能活得对，活得好，活得乐。恳求主你帮助我们，聆听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，让我们在主里我们能够彼此相安，我们学习和好，我们学习彼此饶恕，我们学习以爱彼此对待。我们把这样的祷告放在你面前，愿主你帮助我们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圣天父的慈爱，圣灵的交通感动与我们